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又到了我们的专家谈理财的时间了，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理财魔方的创始合伙人，国内的著名基金专家马永安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孙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理财魔方马永安。
前段时间呢有这么一则新闻啊，华为这个200万年薪招聘这个天才少年团啊，那么西安两名本科生成功入选，一毕业呢就能拿到200万的年薪啊。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好羡慕啊。对，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常说说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我今天想提一个观点，就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年轻。哎呀，实在是让人很羡慕。其实提到这个新闻呢，大家一听觉得说华为啊、天才少年等等，这都是一些个例，是吧？但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在自己所在的公司，自己所擅长的这些领域，和年轻人相比呢，你的优势究竟是什么？我们理财魔方最近在招聘啊，因为我们在扩张，这个需要大量的需要人才哈。现在呢，00后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千禧一代啊，这是实实在在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一代啊，他们接受事物的能力天然比我们强，因为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啊，所以呢我们天然的就需要这些有互联网基因的人，而人家呢确实比我们呢这骨子里头他的理解和感受就不一样。那么抖音啊、快手啊等等这样的短视频行业是吧，发展的速度快得吓人，为什么呢？古代的信息呢一走就是几个月，我记得原来有个特别流行的说法，说这个古代什么什么都慢是吧，一封信走一年什么什么的，那现在呢这是按天算的，甚至按秒算的，上一个新闻还没看完，下一个热点已经在网上转了一圈了。所以70、80后的这一批人对于这种速度呢不是那么很适应。我看那个咱们老罗永浩前几个月前开直播啊，数据一直在往下滑，抛开别的不说，老罗呢网红是吧，怎么也算一个老生意人了，可是到了直播带货呢他就是比不过年轻人啊。这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家还有点余温是吧，现在看上去他就是比不过像什么李佳琦啊、薇娅啊这些。我自己也做直播，最近理财魔方请了一个新的年轻主播啊，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你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很多我看原来在这么电视台工作的一些主播最近纷纷转去直播平台是吧，他们的专业能力那当然说毋庸置疑，但是在新的领域呢往往比不过一些年轻网红啊。我觉得齐老师原来在电视台的那些有些原来传统的电视台的主持人，他们反而转的这个能力呢其实反而会更差一些。那整个社会的节奏啊越来越快，你是追着跑，但是年轻人是领跑的人，那你怎么可能比得了？华为呢给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么高的薪水呢，为什么？因为在当下的这个社会节奏下，年轻它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根本就在于你的知识的更新速度远远比不上带有互联网基因的这一批竞争对手，它天然的就会有优势啊，这确实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也关注了这个事儿啊，那么毕竟呢这个确实是比较少啊，那么拿到这么高的薪水的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这个说一毕业就能拿到200万年薪或者拿到100万年薪啊这种高学历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这种差距呢？
后天的这个学习啊这种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跟人家那上一代人的这种差距呢，想通过学习说虽然我不带有这个基因，但是我通过后天的这个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呢，我能补得上。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但它有个问题，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呢？你一个70、80后，你的精力都不如年轻人。公司的那很多小同事，像我们这种公司，因为工作强度非常非常高，经常工作到凌晨2点，第二天人家稍微睡个觉呢，就精神抖擞了，是吧？我自己呢，我一天得喝5罐红牛。真是不行，我就跟不上。那我还原来年轻的时候还登山啊什么的，体力长跑什么的，我原来那个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我都还拿过一个铜牌的，我体力很好，但是你相对同龄人来说已经是非常强的，那我都跟不上，那你怎么学呢？你学的时间别人也在学，本身呢又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距离一定是越拉越大。学习最多是减慢这个过程，但想完全消除这种差距呢是不太可能的。 努力呢没有用啊，不是因为说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主要就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年轻啊，这是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作为中年人，我确实我觉得得理解到这一点。
嗯，那您觉得这个30以后啊，包括我们说这个中年危机啊，那么您觉得，现在这个30到40岁这帮人啊，那么该怎么去弥补这种差距啊？或者说是我们就真的毫无优势吗？
是的，是的，我觉得答案其实是很残酷的。我们以前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话说的比较委婉啊，但是确实这个答案它很残酷，确实就是没什么核心竞争力可言。很多人说，我有经验，是经验还是教训？你得回头来算一算。理财魔方的客户中呢，有一部分用户注册之后啊，迟迟没有开户购买。我也问过是为什么，有一个用户的回答呢，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呢，因为之前买过黄金，而且赔了不少。赔的太多了，所以他后来呢是不敢再投资啊，也没钱投资了。你说这个经验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一个纯粹的错误的经验。为什么买黄金会赔钱？我身边纯粹靠买黄金赚钱的我就没见过。所以呢不能单纯买黄金，而是应该买这种组合。你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智能组合是吧？A 股呢它有一定配置，比如现在48%也配置一定的黄金，这样的产品呢年化收益呢不高，那稳定在10%左右。他有可能才会挣钱，而你单纯的去买黄金，你肯定挣不到钱嘛。那仅仅因为这个啊，你得到的经验，那不叫经验啊，那可能是阴影啊。只有根据正确的方式得到的经验，那才叫经验啊。前面这个呢，基本上就典型的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你说这是经验吗？其实它就是阴影。我原来跟陈老师节目里头讲过一个叫李阿姨啊，因为她自己投资了很长时间，一直都赚钱是吧？后来呢，一次回撤呢，全都赔光了。他自己认为呢，这是别人的问题。其实他靠的就是之前自己投资的那个经验，而且呢，因为这个经验呢，他自己认为自己是股神。那其实本质上他是靠着行情挣到的钱。很多40岁的人，如果你今天还在工作当中呢，做得不错，靠的是你自己认为的一些经验，那么我其实是替你捏把汗的，因为很可能这个经验，只是暂时没有碰上那个反例，一旦出现，你会措手不及。年轻人人家不怕没经验，人试错成本又很低，对吧？就是去拼，年龄越往上越不允许犯错。你想一下，公司其实也是在做投资，对不对？年轻人呢，就是我们的牛市热门组合，风险大，但是收益高。短期里头呢，就算他赔了、跌了，很快也会涨回来，成长空间大嘛，人家有机会嘛，未来持续看好，对吧？30岁以后，那40岁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智能组合，稳中求进，先兜底再谈收益，这样才能在公司立足啊。
您刚才说的这个牛市热门组合啊，那么这个产品其实跟您之前讲的投资理念，这个应该是不是特别相符啊？那么您有必要再多介绍一下。
是的，是的，这确实，他跟我的原来的观点呢不太吻合。我一直的观点呢是兜底为先的，这其实跟我这种常年在市场里头呢打磨的这个有关系。那牛市以来呢，我一直强调要配置智能组合，而且因为我们的组合里头呢配置 A 股比例就是48%，现在是它再怎么说呢我也变不上去，很多用户不太满意，我就不断的跟他们强调说兜底很重要，很重要。那其实我们最近推的这个牛市热门组合是公司一个比较年轻的产品经理提出来的。他访问了我们很多用户以后呢，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手里拿着智能组合，虽然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不慌，但是一旦行情上涨的时候呢，就比较着急，觉得别人赚的比他自己多。所以啊，同样是帮助用户兜底，其实可以换个思路，智能组合加牛市热门组合两类产品搭配起来才是真正的陪伴型策略。那我前面做的那种特别理性的认识，我就不管这个市场怎么样，反正市场只要市场这个变动的过程中呢，我只要把我的里头的某一类资产的比例适当的做调整，兜住底就可以了。但其实这个呢，就变成了我自己原来一直抨击的那种。我原来抨击呢，我说很多投资顾问啊，很多这个帮客户理财的，就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不管这个客户能不能接受得了。那这样的结果呢，其实最终呢，同样是坑了客户。虽然你觉得你自己做正确的东西，但最终呢，客户接受不了，就我也开玩笑，你说你的药很好，但是客户呢，这个撑不住那个虎狼药的劲儿，是吧？最后呢，客户还没有扛过去，你这挂了，对不对？你最终呢，你说你的药好有什么用呢？那这样的行情里头呢，本身就单靠智能组合，很可能就难扛过这一阶段。确实有很多客户心理压力大到后面，那哎呀，别人都挣了多少多少，你这慢呀，受不了啊，怎么怎么的，然后他就跑掉了。跑掉，最终我可以肯定的说，他跑到那些单一的，而且一天上来跟你说赚60%、70%、80%、90%那种里头，甚至去买那种翻番的基金里头，那最终肯定是赔的。那我也一直说， 这样的结果呢，客户赔了，你会当然你说反正赔是他的问题，跟我没关系，但这确实就不是为客户负责的态度啊、哦。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还是要去解决人性的弱点，所以呢，我们适当的考虑客户的这种心理压力，让大家呢在智能组合的基础上呢来配置一部分的这个热门组合，这样的话呢情绪得到了释放，也能适当的增加一点在牛市中的收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好事情。我其实对自己呢比较满意的一点就是，我认为我的自省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我就觉得30岁以后啊，一定不能倚老卖老，要多向年轻人学习，一定得不停的转换自己的思维。
那么这个30岁之后啊，我们很多人就会走上一个分叉路口啊。那么很多成功的啊，那么30岁之后呢，逐渐这个事业就开始起步了啊，腾飞了，而且这个贫富差距也会拉大啊。那么一般的人可能在30岁之后，现在这个越来越感觉到这个焦虑啊，那么走下坡路的概率可能也会更大一些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个下坡路的这么一个现实啊。那么马老师，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啊？那么怎么去面对这个走下坡路的现实呢？
其实投资上呢，大家都知道，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是吧？因为时间呢会给你带来复利是吧？工作上其实也是一样的。30岁以后呢，我认为必须及时更换赛道。更换什么赛道呢？要选择时间可以给你增加那种壁垒，或者时间增加的这种积累呢，是你的壁垒的这样的职业。很多码农呢在30岁的时候都会转行，为什么呢？因为简单的程序员啊，他其实是吃轻松饭的。你当然你说你做到后面呢，做成架构师啊，是吧？做成项目经理啊，这种呢，他的越积累的经验越足够。但是你天天写代码，简单的写代码，那其实轻松吧，越往后呢越不值钱，因为你精力不够嘛，对吧？相比之下呢，就像我前面说的，码农里头的架构师啊，是吧？这个项目经理呢，可以做的时间很长，对不对？医生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一定是越老越值钱，对吧？我自己所在的这个金融领域啊，它是有时间红利的，你积累的时间越长呢，它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壁垒。我前两天跟着我们那个理财魔方的市场总监啊，年轻人啊，我跟他聊天，我说他的活我干不了。因为他比我更懂年轻人，他本身就是年轻人嘛，比我小十几岁。但是投资呢，我一定更专业，因为我快20年的经验了，是吧？在这个领域里头，那是很珍贵的。如果把工作看作一种产品的话，30岁以后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就不适合了。理财魔方的用户群体里头呢，年龄在35岁或者40岁以上的用户，其实更多的会喜欢我们的智能组合，这个年龄分界特别明显。而35岁甚至30岁往下的，很多人都选了低估值智能定投，因为他期望呢冲劲更足一些。智能组合呢，它收益稳定，适合长期投资。你像5年以来，我们的年化收益率大概都在10%以上了。低估值智能定投呢，它收益高，但是相对风险就会很大很多，也适合短期里头去抓现在这种牛市。它做的是全 A 股配置，收益呢最近达到60%了，那收益当然很高。那年龄大的人呢，更加重视时间复利的价值，而年轻人就是越快速的赚到越多的钱，找到这个。成就感，这是对他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30岁以后，我觉得一定要选择适合长期持有的工作，它跟投资其实特别像。
那对于过了30岁啊，那么还没有更换赛道的人啊，那么这个在职场上啊，那么马老师这个有什么建议呢？
职场上呢没有选赛换赛道啊，我觉得是确实有风险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啊，当然任何时候换赛道呢，我觉得都不算晚。但是及早啊，你还是要找到合适你的赛道，这个呢是必然就是人要经历的一个坎儿。我觉得原来有一个鸡汤文啊，原来经常有人说的，说那个老鹰呢，到了多少岁的时候呢，就必须得把自己的这个嘴那个喙啊，就是那个嘴巴呢，要把它摔掉，把那个脚手上这个脚上的那个指甲呢也摔掉，让它重新长出来，脱胎换骨一次，它最终才能活得更长久。我觉得对人来说其实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呢，在职场以外呢，我觉得对于一个中年人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这个你要换赛道，你是要有底气的，对吧？那底气在哪里？积累足够的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果你早一点，你投资理财呢，有一定的资产优势，那你就有这个勇气去尝试，对吧？我自己开玩笑，我50岁以后肯定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啊，这个是想象啊，对对对。第二呢，中产呢，一般可投资资产呢，假如大概在100万左右的话，拿我们的智能组合来说，一年下来至少的回报也在10几万，对吧？那咱们完全没必要在工作上去跟年轻人去拼嘛，对不对？我躺着不动，投资赚的钱就够你一年工资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能帮助你更好的适应你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的这个压力。
那么，所谓这个资产优势啊，到底指的是多少钱呢？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标准啊，那个一个家庭呢，5年以内不去工作，可以支撑下去就可以了。这个我这些年啊，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呢，对于这个中产阶级，他在制造焦虑啊。开玩笑，我们也在制造焦虑，但是我觉得焦虑的要是确实我们中产阶级是有中年人是有这个焦虑在，那我们要去正面面对它。不过呢，也没必要过度焦虑。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我觉得很多地方呢就不停的给我们制造过度焦虑。比如说拿这个有钱，拿这个财富自由来说，各种媒体啊机构啊经常夸大其词，什么财富自由需要2亿，说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这开玩笑，这个标准放在全世界，那肯定也是顶尖级富豪了。你什么叫财富自由？你是想干啥就是肆无忌惮是吧？这开玩笑了。所以这是个非常高的标准，那是顶级富豪才有的标准。人家美国那40%的家庭呢，200美元的周转资金都拿不出来，人不是照样过得很轻松吗？所以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我认为100万到200万，基本上，这个你花的很大手大脚，大概3年左右也够了。像我自己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钱。所以千万不要被各种自媒体带得特别高啊！你一旦有这种快速赚大钱的想法，很容易选择和自己不匹配的投资行为和理财的这个方式或者产品。你比如说去买股票，你踏踏实实的利用好手里的资产，选择我们的智能组合这样的产品足够了，完全可以解决你的焦虑。那数据显示呢，这一波牛市中呢，65%是新移民啊，其中年轻人居多，年轻人赌得起啊，本身赚的也不多，赔了就当学费了，是吧？中产你要去这里边挤，绝对是风险比收益大。如果你真想要抓收益，我前面提到的牛市热门组合就已经很能满足你的这个高涨的热情了，绝对好过你自己去选。同时一定要配上啊智能组合。所以今天开头说的比较沉重啊，但解决起来其实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更换赛道，适当的时候呢要选择去能让年龄成为护城河的这样的领域啊，这样的领域里头年轻人他没有入场资格啊，所以你越老越值钱。第二呢，财富上得有适当的自由，这个自由呢，也不是说让你啊这个钱多的没地儿花是吧？但是你基本能支撑你一段比如说3到5年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支出是吧？这样你过了30岁呢，你也能尝试嘛，对不对？对于你的工作呢，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性了。这是我给大家提的建议。我前面提到的这些智能组合啊，什么低估值智能定投、牛市热门组合，你直接下我们那个理财魔方的 APP，首页上都有比较详细的提示啊。
那是不是您觉得拿到这些这个钱啊，那么包括投我们的这个定期的组合啊，那就完全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现金流的收入呢？会不会未来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风险呢？
中间肯定会有些风险啊，这所以咱们说呢，要把这个计划的要打得更长远一些，你不能过短的，就是哎，我每年我都得怎么样？那为什么说我们要做好3到5年以上的这种准备呢？就是这中间可能有年份不太好，但也有年份可能会好一些，对不对？拉长了一看呢，我们可能每年大概10%左右，这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稳定的一个保证。那如果说我们呢心特别急啊，又一点都担不得风险，这最终的结果呢，就跟我们前面那个选职业的时候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想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一点风险都不想担受，哎，我就不想换啊，我就忍着，哎，等到有一天你忍不住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真的是没有任何腾挪的空间了。我今年其实看了很多那个。中产阶级到中年的中产阶级呢，这个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里头的变革的书啊，包括日本的，包括在这个美国的，也包括咱们当下的，有很多人写的书。哎呀，我其实有时候啊，我真是感同身受。人呢，当然说时代呢是最重要的变量，时代是这到这个点上呢，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这样的，就是那个好日子，就是那种坐着数钱那个好日子，它就没有了，这是时代。但是这个时代面下呢，有的人呢，他其实很快的适应了、转变了；有的人呢，他就被迫的追着，他自己不去主动的寻求改变，最终呢，被时代呢，这个成了时代的这个弃儿。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呢，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他是必然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得主动去冲出这个叫舒适区啊，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理财一样。你得适当的去把那个风险担住，然后呢，有更长远的心态，你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当然，你把钱放在银行里头是很好，很舒适，但是结果是什么样的呢？结果最终你一定是不舒适的。
其实马老师说的这个我是比较感同身受啊。那么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很多本书啊。那么其实不光是我们这边出现了变化啊，那么在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变化。比如美国来说，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也是 指的那些中产，美国的中产阶层就是那些蓝领工人。而到了80年代之后啊，那么日本制造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那么这帮当年的这个中产的工人啊，那么变得更惨啊。那么现在呢，这些这个以底特律为标志的这个美国城市啊，开始进入了衰退型城市和收缩型城市的这么一个状况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世界趋势在滚滚向前，如果你不做出改变的话，那么永远在后面会有危机等着你啊。所以说好运还是差运气啊，其实呢都是完全自己靠自己的这个计划得到的啊。那么如果你始终是停在原地的话，那么时代一定会把你抛弃。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虽然是比较沉痛啊，那么好像这个又给大家释放焦虑了，但其实呢并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目的呢还是让大家做出这个顺应潮流顺应趋势的这么一个变化，让大家早准备啊，那么早开始行动啊，那么才能够避免后面的这个焦虑和危机啊。那么理财也是如此啊，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就是你越早开始啊，那么你拿到的本金这个越少啊，最后得到的收益也就越高。如果你越晚开始，你最后的腾挪的空间就非常非常有限了。投资呢和现金它之间呢会有一个关系啊，那么也就是短期来看，现金的风险是最低的，而这个股票的风险是最大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周期放长，比如放到10年、20年、30年这个周期的话，那么现金的风险反而是最大的，而股票的风险反而是最小的啊。那么有统计显示，只要你这个股票这个指数啊拿到20年啊，那么几乎是100%赚钱的啊，不可能这个赔钱，而且是拿到20年这么一个周期，那么大概率它是要跑赢这个债券和一切投资的啊，那么你会得到一个稳稳的这个8%-10%的这么一个收益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投资市场，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这个特性啊，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才能够赚到钱啊。那么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资产配置，不懂得该如何去投资，可以使用理财魔方这样的工具帮您完成这个资产配置的方式，让你可以更加安心的留在市场里面，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如果有稳定的现金流之后啊，你就可以这个找一些自己更喜欢的啊，自己更擅长的这些工作啊，从而避免这个30岁以后发生的这种中年危机了。非常感谢马老师，再见。
好的，再见。